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需要不同方式来处理朝鲜核武问题，美中要寻找前进的方向，白宫出台了美国优先预算方案，大幅度的削减国务院开支，川普强调硬实力，宣布军费大增10%。现在沙特跟中国提高经贸与国防合作，是因为美国靠不住吗？美国媒体指出，川普跟习近平的会晤之后呢，美国将对台军售，而且传出是不是会在交易前喊价这样的说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任之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他是在星期五抵达韩国，开始他亚洲之旅的第二段行程。蒂勒森访问韩国期间将会见韩国高层官员，并且前往南北韩之间的非军事区。蒂勒森星期四在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东京表示，为了阻止朝鲜拥有核武器，在20年失败的外交努力后，显然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他来访亚洲地区的部分原因是要跟日本、韩国和中国就如何以其他方式推进交流意见。蒂勒森在跟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朝鲜及其人民没有必要害怕美国或区域内只寻求跟朝鲜和平共处的邻国。他说，考虑到这一点，美国呼吁朝鲜放弃其核弹道导弹计划，并且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蒂勒森还表示，美国捍卫日本跟其他盟国的承诺毫不动摇。蒂勒森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中国，他的行程包括跟习近平主席的会晤。蒂勒森说，中国在鼓励朝鲜放弃核计划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鼓励中国全面实施联合国的制裁，对朝鲜政府施压。蒂勒森跟习近平的会谈也将为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之间预计在4月初在佛罗里达举行的峰会铺平道路。蒂勒森将在星期六跟星期天访问北京，棘手的贸易问题将是他跟中国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其他政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要在双边的分歧上架起一个桥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访问北京是蒂勒森国务卿首次亚洲之行的一个重头戏。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确定未来发展道路的重要一步。蒂勒森将同中国官员讨论双方将如何找到解决贸易问题和其他关键问题的办法。
我们希望能够与中国方面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从而使我们能够触及问题领域，并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川普在竞选期间不断指责中国的贸易行为，并警告说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并承诺要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不过，从川普与习近平上个月通话以来，美国方面没有对中国采取任何行动，双方的关系似乎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虽然中国官员在谈到两国关系时都带有某种乐观色彩，并重申中国将扩大对外国公司的开放程度，但是中国对可能发生的贸易战和贸易摩擦的担忧却挥之不去。
不管有什么样的坎坷，还是要向前走，向好处走。
在北京街道上，有些人对两国关系的走势表示担忧，同时也相信两国能够找到管控摩擦的途径。
就中美双方就是说能就是保持到一定的和平度，就是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好处的话，这样可以进行发展。
各有各的这个有个目的吧，不管他美国人怎么说，包括美国比如某些人怎么说，但是我觉得摩擦会有，但是这什么贸易战啊这种不太会有。
分析人士说， 美国和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利益都非常巨大，发生分歧都是正常的。但是既要推动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又要保持与中国的关系，这就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白宫出台的美国优先预算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幅度的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大幅的削减国务院的开支和其他一些对外援助项目。负责环境保护法规和其他一些国内项目的部门也面临大幅的削减。白宫的这个预算方案出台之后，国务卿蒂勒森表示愿意接受川普总统提出的大幅度削减国务院开支的方案。他说，过去几年，尤其是过去一年，国务院的开支水平是根本不可维持的。根据白宫出台的预算方案，美国国防的防务预算将增加540亿美元，总数达到6000亿美元。国土安全部的拨款也将上升6%。负责联邦开支预算和总体规划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马瓦尼表示，这一次的预算无疑的是着重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他说，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不会感到意外，这是川普总统责成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来做的，我们出色的完成了这项工作。不过呢，白宫提出的预算需要参议院里面有60个议员投票支持才能够通过。川普所属的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只占有52个席位，而且呢，目前还不能够保证所有这52个共和党参议员都投赞成票，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大概都会投反对票。马瓦尼承认，包括国防、国务院在内的一些部门开支的削减的幅度相当的大，国务院的开支将削减1/4以上。不过他说，我们认为我们保住了国务院的核心外交职能。他还说，上述削减方案会缩小政府的作用，并且提高效率。那么，川普总统他所正式提出的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开始他所称的重建美国式武装部队的计划。这个军费呢，大涨将近10%。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星期四宣布了2018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预算蓝图，其中包括将国防部的基本预算定为5740亿美元，在2017财年的水平上提升10%，总体国防预算比上年增长540亿美元。白宫称这是美国历史上国防预算增长最多的几项年度预算之一。这份预算指南提出扩大美国海军的舰队规模，扭转陆军人员递减的趋势，为建立一支更大、更有实力、更有杀伤力的联合作战部队铺路。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马瓦尼星期三在解释这份预算指南时说，这份新预算蓝图向美国的盟友和潜在对手发出一个信息，川普政府是一个强力政府，为了支付军费大增，同时避免增加联邦政府的总开支，川普政府打算大规模削减其他政府部门的开支，包括将国务院和国际援助经费大减101亿美元。马瓦尼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份体现硬实力而不是软实力的预算。美国国会两大政党一些议员批评白宫的这份预算指南，称提高国际援助有利于增强美国的软实力，降低美国硬实力所承受的压力。川普总统所属的共和党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均占多数席位，即便如此，白宫的新财政预算预计会在国会受到巨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白宫在星期四公布了美国的预算蓝图。川普总统明确表示要加强军事开支，同时呢削减国务院还有对外援助预算以及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资助。有些人是认为这样做会使美国外交更有效果，可是呢也有人强烈反对削减国务院和对外援助项目，其中包括人权活动人士和美国一些议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国务院发来下面这篇报道。
全球发展问题专家乔治·英格拉姆告诉美国之音，国务院和美国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员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在准备应对白宫大规模削减预算和对外援助。
What I've heard is the cuts are likely to be in the nature。
我听说很可能削减30%，管理预算办公室最早提议削减37%，国务卿反对说，第一年不要削减37%，分3年削减，逐渐达到37%。我们很可能看到国务院的经费被削减30%。
What we're likely to see is a budget cut in the range of 30%。
人权和人道救援组织说，削减对外援助将对世界各地难民和其他弱势群体造成重大打击。阿多蒂·阿克维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Absolutely,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s, I think are all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我认为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都非常担心人力物力资源的撤出或削减，他们也担心美国作为合作伙伴、创新的推动者和作为维护人权的声音退出以后所留下的真空。
但一些分析人士说，削减开支有助于国务院这个臃肿的官僚机构提高效率。前外交官詹姆斯·罗伯特对美国之音说
：“So, I think there's plenty of room to reorganize to make the State Department really a better.
我认为削减经费以后，国务院会有很大的重组空间。国务院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作为在海外发挥作用的一个部门，会变得更好，工作更有效率。因为国务院会简化领导机构，需要花钱的时候会更合理的使用开支。
There will be cuts that will also have to be made as a result of that.”
乔治·英格拉姆曾在国会担任过高级助理，他认为国会不会同意白宫大幅削减外援和外交开支。
What we've seen in the last month is a bipartisan outcry.
上个月我看到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有议员强烈抗议说，大规模削减国际事务的开支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想今年你会看到来自国会的真正的阻力。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大幅削减外交预算也会影响到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
我希望委员会了解，如果我们通过的任何预算中包括削减国务院的开支，那你永远也赢不了这场战争。事实上，伊斯兰国会因此而庆祝。
川普的预算方案很可能是未来几个月国会激烈辩论的焦点。美国之音辛迪·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川普政府所发布的新的旅行限令。白宫的新闻秘书斯派塞确认，川普政府计划就两名联邦法官阻止执行针对六个穆斯林国家为主的新版的旅行限令的裁决提出上诉。在星期四跟白宫记者的每日通报会上，斯派塞说这些裁决有瑕疵，并且认为白宫计划上诉。川普誓言如果有必要将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这个禁令本来应该在星期四到星期五时候的午夜生效的，可是呢，两个州的联邦法庭发出临时限制令，暂停执行总统再度试图落实的旅行限令，限制来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夏威夷的联邦法官沃森指出，川普及其团队在11月当选总统之前和之后发表的针对穆斯林的言论是暂停执行这个限令的理由。马里兰州的一名联邦法官也参考了川普在签发另外一个命令时候的言论，做出暂停执行旅行限令的裁决。可是这个裁决仅适用于行政命令的进发签证部分，而不适用于难民计划部分。川普政府说，旅行限令是保护国家免受恐怖主义威胁所必须的。限令规定在4个月内禁止接纳任何来自伊朗、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的难民，并且在3个月内禁止对来自这些国家的人发放签证。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担任司法部民事司移民诉讼办公室助理检察长的移民律师弗雷斯科认为，川普的旅行禁令很难在上诉法庭，甚至最终在最高法院胜诉。但是他认为，总统禁止人们入境的法令权利对国家绝对 至关重要，不应该被他所谓的一个不合理的旅行禁令和不合理的声明给削弱。他说，如果你认为有人是危险的，就不要发给他签证，没有理由你现在不能这么做，用不着明确的禁令。那么在白宫经过修改以后的旅行限令生效的几个小时之前，夏威夷跟马里兰州的联邦级别的法官宣布，在他们的权限跟管辖范围内将暂不实行这个法令。川普表示，必要的话会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也就是说他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退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星期三，川普总统在美国南部田纳西州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批评夏威夷地区联邦法官德里克·华森做出的裁决。他说，为了捍卫美国公民的安全，身为总统，他有权控制谁能谁不能入境美国。
The danger is clear. The law.
危险清楚，法律明确，总统行政令的必要性很明显。选我做总统，就是要我改变之前的漏洞、危险的移民体系以及政府的想法，这些都曾削弱、危及了我们的国家，使我们人民得不到保护。
修改了旅行禁令，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这几个国家的公民在未来三个月内入境美国，并且临时搁置了美国政府的难民项目。弗莱斯科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期间负责移民诉讼的助理司法部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 Skype 采访的时候说，
我觉得地方上联邦法官的裁决非常大胆地说，行政当局出台的旅游禁令基本上不可逆转地影响到未来推动实施禁令的努力。我个人认为白宫的案子提交到第九巡回法院或最高法院时不会有太大的说服力。
上个月的时候，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也宣布拒绝实施川普总统最早出台的旅行禁令。夏威夷是这一法庭下辖区域，假如司法部提出上诉的话，这一问题还会回到同一家法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通过高调的亚洲之行，显示出这个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国防独立，正在寻求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支持。那么这样的一个举措，是不是也显示美国靠不住呢？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在石油贸易上的彼此需要，仍然是让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越走越近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外交部16号表示，在萨勒曼国王访问北京期间，两国签署了金额约650亿美元的经贸备忘录和意向书，涉及能源和航天领域。另外，中国方面也与沙特就中国企业参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首次公开上市进行了讨论。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它的传统市场美国因为页岩油产出增长，大大降低了对沙特石油的需要。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沙特现在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居住在英国的沙特阿拉伯政治分析家纳塞尔·塔米米认为，沙特显然正在寻求市场的多元化。他对美国之音说，
沙特国王现在对亚洲的访问强烈表明，他们正在拓宽对外关系、经济关系和他们的石油市场。从长期来看，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石油出口将减少，所以他们对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访问是为了给他们的石油寻找市场。
塔米米表示，中国对沙特的投资目前仍然有限，但是正在稳步增长。目前有160多家中国公司在沙特经营，在沙特的项目有175个，主要集中在电信和建筑领域。在经济领域之外，沙特也在寻求与中国在国防方面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未来5到10年将增加对沙特的武器出口，这主要是因为沙特对美国的保护伞的不确定。美国与沙特的联盟关系近十几年来极不稳定。美国认为沙特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向外输出保守严酷的伊斯兰教义，国内政治环境不民主。沙特则不满美国在中东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还批评美国2015年与其宿敌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美国向亚洲转移的再平衡策略， 也让沙特感到强化军事实力的必要性。沙特2015年介入也门内战显示，该国希望通过军事实力谋求中东地区的强势地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雷塔克耶说，沙特阿拉伯已经不再受控于与美国结盟的牵制。沙特直到1990年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不过沙特在1988年就秘密从北京方面购买中程弹道导弹，原因是美国当年拒绝对其出口战斗机燃料设备。2016年9月，沙特阿拉伯从中国购买了具备侦察和打击能力的翼龙无人机。去年10月，中国和沙特的特种部队在重庆附近举行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反恐领域也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加深合作。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认为，沙特阿拉伯已经下定决心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海湾国家加强自己的国防。中国与沙特全面加强关系的同时，也保持着和沙特的地区劲敌伊朗的紧密关系，但是在多方压力和地区考量下，中国正在谨慎处理与伊朗的关系。哈米米认为，对于沙特来说，伊朗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他同时表示，这不是中国和沙特关系的一个障碍，但一直会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阴影。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是伊朗的主要武器来源。在美国的压力和联合国制裁的约束下，中国从90年代末期开始大幅减少对伊朗的武器出口。政治分析家哈米米说，
沙特方面对中国与伊朗目前的关系还是满意的，因为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十分有限。中国向伊朗出售过武器，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沙特现在不担心中国和伊朗的军事关系，中国人很小心，他们在权衡，他们没有向伊朗出售任何先进武器。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本月发表报告认为，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中东国家认为美国正在背弃他们这些老朋友，所以中国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无法忽视的竞争对手，也是这些国家获得美国不肯销售的产品的重要渠道。报告还说，中国官员在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时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进行道德说教，是中东各国可以描绘的另一番大国关系蓝图，而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繁琐的合作伙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台湾国防部在星期四公布2017年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为台湾将来面对的挑战规划应对策略蓝图。报告称，中国解放军对台湾军事威胁不断增加，台湾必须要维持提升战力，并且发展不对称的作战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四说，为应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军事威胁，他计划为其 F-16 战斗机升级，并寻求从美国采购隐形战斗机。
它是用 F-16AB 升级的，所以原来 F-16 部分的我们基本上能量都有了。那现在重点就刚刚跟委员所讲的 ISA 雷达跟逆中的部分，我们在正在谈。
此前，台湾国防部公布的2017年国防预算为114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不到 1%，反映出台湾政府因社会福利负担沉重和高科技出口导向经济发展减缓而陷入的财政困境。另一方面，中国这个星期宣布比去年增长 7% 的国防预算，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防开支。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告诉立委，台湾的国防支出将集中在不对称作战能力，以对抗来自空中和海洋的威胁。
我想我们从空中到水面跟到水下都在非常努力的在研拟啊，我们怎么样子做一个不对称的作战。譬如说我们像智慧型的水雷，这个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吓阻。
台湾国防部星期四公布了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这份为台湾未来面对的挑战和应对策略所拟定的报告指出，台湾面对中国来自空中、海洋和导弹不断增加的威胁，现在正有上千枚导弹对准台湾。报告说，在台海冲突中，中国的立即目标是对台封锁，运用多重军事手段来攻击并控制台湾的离岛。这份报告也对来自中国的网络战威胁提出警告，指称中国用这方面的手段来攻击台湾的军事和民间网络。蔡英文政府也表明将持续发展台湾自主国防产业， 以应对在中国外交和经济压力下台湾从国外取得武器的困难。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传出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四月初会面的消息之后，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将在这个会面之后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由于川普被认为是擅长交易，对台军售是不是也是美中领导人会面交易前的喊价呢？这呢也引发了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二报道，奥巴马政府去年12月原已准备通知国会一笔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在白宫国安会官员阻挡下叫停，时间正好在12月初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的前后，但无法得知两者间是否有关联。报道援引川普政府了解内情官员的消息说，新政府现已准备要提供台湾更多和更好的防卫武器，不过预料在川普与习近平四月间在佛罗里达州马拉拉哥庄园的会面前不会有对台军售的宣布。此外，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这个星期访问中国和下个月的川习会中，台湾都会是美中之间的主要议题。在台湾议题上，美国新政府与中国之间如何处理和看待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星期三受访时说，过去台湾议题美方通常是由中方先提出然后被动回应，这次是否如此则无法得知，不过他认为台湾不会是优先议题。卜瑞哲说，
我认为朝鲜是第一个议题，贸易是第二，台湾的议题通常是中国先提出，但我们都有准备好回应。我不知道这个模式是否会改变，我们也不知道川普总统对于峰会是否会采取与他前任不同的做法，因为他有习惯要做交易的名声。
至于在美中领导人会面前传出对台军售的消息，是否有可能也是川普在与习近平进行交易前的喊价，卜瑞哲说他难以猜测这是否川普团队在发信号。卜瑞哲说，
这很难猜测，一个疑问是这个消息从哪里来，是川普团队释放信号的一部分，还是来自其他真正对这件事有兴趣和利益的人。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说，前奥巴马政府的白宫发言人普莱斯证实这个军售被叫停，不过他说没有宣布的原因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决定留待新政府宣布。在奥巴马政府步入尾声之际，华盛顿政治圈曾普遍预期会有对台军售的宣布，不过直到奥巴马总统下台前都没有发生。川普总统上台后一般认为美国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关系将会进一步提升，对台军售也会比以往更多。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将公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说，近来中国战机与军舰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显示中国对台军事威胁持续增加，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更行重要。看过这份报告的路透社报道，报告里也提到，除了对台湾造成军事威胁外，中国军力也对区域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看台湾军方在3月16号提出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这当中呢，强调说要以重层下组来作为战略的主轴。不过呢，台湾的朝野立委就质疑这项主张是不是能够具体的落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公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指出，解放军已经具备封锁台湾、 实施多元作战以及夺取、占领外岛的能力。对此，台湾军方的因应之道是重层贺组的战略，包括以创新不对称的作战思维，发挥联合战力，使敌人陷入多重困境，阻吓其不至于轻启战端。相关具体作为是获取具垂直升降能力的隐形战机，自主发展潜舰，整舰高速逆踪潜艇，岸上装置机动导弹，快速扫雷，反空降机与无人飞行系统等等。这份报告还强调，如果敌军执意进犯，台湾军方将采取拒敌于彼岸、击敌于海上、毁敌于水际、歼敌于岸滩的用兵理念。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国防部长冯世宽报告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并接受质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拒敌于彼岸就是让敌方载具过不来，台湾军队是否有能力、有计划、有信心面对敌军来犯，触动第一级的时候，能将对方拒于1300公里之外，并将武器投射到对方的国土之内。
中共东部战区最远的基地我们都摸得到，你只要敢蠢动，你敢动台湾，你先打第一级，我们就有能力去处理这个事情。
王定宇委员还说，台湾不会主动开启战端，不会打第一级，但是不代表台湾容许别人任意欺负。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作战次长江振中中将答复指出，台湾军队有拒敌于彼岸的能力、计划及训练，并且一直在持续强化当中。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台湾军方目前的新战略主轴重层贺组是否能够具体落实。
那是美军的战略，美军有能力投射在很多地方，制造很多困局，让敌人没有办法接近或者不敢轻启战端。今天换作是台湾所谓的重整特组，我希望不是只是借用人家的名词，而是你能不能做得到。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以台湾目前的兵力结构、素质、武器装备，都让人好奇是否能将敌军置于多重困境当中，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国防部长冯世宽答复说，台湾军队从空中到水面甚至水下，一直很努力地研究如何进行不对称的作战，比如智慧型的水雷以及无人载具、携带导弹等装备，都具有非常好的贺阻效果。冯志宽部长还说，台湾一定要建立主动攻击的能力，以增加防卫上的手段及弹性。不过他也指出，台湾目前也面临了两大国防问题，包括经费必须增加以及兵力来源短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报道。台湾的陆委会说，两岸关系不应该是胜负的较量，而是追求互利双赢，为两岸人民谋最大的福祉。而此前呢，中国海协会的高官说，反对与图谋台独的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去年520以来，台湾方面一再重申和解善意的两岸主张，对于维系两岸良性互动也是言行一致，这一立场是一贯的，不会改变。他希望中国大陆应该正向解读并积极回应。
我们认为两岸关系不应该是胜负的较量，而是追求互利双赢，为两岸人民谋最大的福祉。
邱垂正的评论是回应中国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日前接受《南方都市报》有关两岸关系的专访。孙亚夫在谈到两岸关系时说，两岸关系一直存在着内外交织、新旧叠加的各种问题，当前坚持和冲撞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与图谋台独的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了。 他表示，面对较量，大陆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赢得这场较量的胜利，并在较量的胜利中继续推动和平统一进程。日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曾经表示，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对此，孙亚夫说，这是要告诉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台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他说，这也表达了中国坚决反对台独的态度。如果台独分裂势力一定要推动什么证明制宪、台湾国家正常化、法理独立，中国将运用各种必要的手段予以坚决的打击，彻底的粉碎。陆委会发言人邱瑞正表示，两岸关系的发展双方各有责任，双方相互理解，释出善意，对话的大门台湾始终是敞开的。他希望大陆应正视现实，充分尊重理解台湾民主制度及民意的施政核心，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持续累积善意，让两岸关系由怀疑猜忌走向友善互信。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严正生认为，目前海峡两岸的关系呈现出缺乏沟通对话、低度的紧张关系局面。
现在关系是蛮紧张的，因为看起来我们这边就认为说，只要我不宣布台独、法理台独，大概你就没有理由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岸就认为你这样一路拖下去，按照过去他们讲的那种，在三个情况之下啊，如果三个如果，就是假使台湾这种坚持不对话或什么，那最后可能还是有用武的可能。
中国2005年出台的反分裂国家法名列三种情况下可以对台湾动武：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目前两岸沟通和联络机制中断，主要卡在九二共识的议题上。严正生教授说，大陆坚持蔡英文政府在接受九二共识的前提下才能恢复双方的沟通机制，但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希望以其他的共识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大陆认为如果蔡英文不接受比较模糊的九二共识，就会更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会让台湾更难以接受。严振声教授说，在前总统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坚持九二共识下的维持现状，但统一仍然是一个选项，尽管很遥远。但是蔡英文政府不坚持九二共识的现状，是希望未来走向台独。他说，蔡英文政府明白，只要他们不片面地改变现状，做出任何挑衅的行动，大陆就没有理由去改变台海目前的现状。台湾陆委会表示，跟大陆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不接受大陆提出的政治性前提。严振声教授认为，鉴于目前两岸关系的僵局，中国大陆可能在十九大前后提出措辞更严厉的对台政策说法。两岸目前这种低度紧张的关系，在台湾蔡英文政府继续维持现状的情况下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日前表示，由于中国崛起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事争端带来的全新挑战，他认为川普政府应该在印度洋跟太平洋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毕晓普星期一在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题为《印太地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演讲。毕晓普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印太地区基本上进入了战略静止模式，等着看美国及其安全盟友与伙伴能否在保障和平方面继续像几十年来一样，在这个地区扮演强劲而又有建设性的角色。他说，中国在崛起，一方面是作为美国的经济伙伴，但另外一个方面却是以美国的地缘政治以及地缘战略的竞争者的角色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与其他国家都有海事争议，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上也有争议。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亚太地区想要继续稳定和繁荣，美国作为印太地区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美国是亚洲乃至全球战略的领先力量，而且美国在印太地区与其他国家都没有领土上的争端。毕晓普的这番话仍然延续了他今年早些时候演讲的基调。早些时候，他呼吁美国更深入地介入亚洲地区，并认识到该地区日渐恶化的不稳定的局势。毕晓普的态度其实也是一年前澳大利亚防卫白皮书的原则。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和上台之后，几次都质疑美国二战之后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的盟友体系的价值和成本，这让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深感担忧。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经济分析师马克·汤森前不久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一场有关川普时代澳大利亚的防卫政策的研讨会上说，对于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澳大利亚的希望有点像童话故事《金发姑娘和三只熊》里的金发姑娘的原则，不要太热也不要太冷。他说，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cold. That is,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withdraw from the Asia Pacific. We don't want the porridge to be too hot. We don'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adopt a bellicose.
我们不希望这个州太冷，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美国撤离亚太地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州太热，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好战的过度军事化的角色。我们希望的是小熊的州不冷不热，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美国采取一种微妙复杂的方法给我们信心。
他说，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接触，确保中国加入现行的国际体系，以限制中国的行为，使其符合让亚太地区繁荣至今的准则。汤森说，澳大利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明确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他还说，川普总统此前对中国一中政策的质疑令澳大利亚尤为担忧。不过，有安全人士指出，自川普内阁的重要成员陆续就位之后，至少亚洲的安全体系可以得以继续。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东北亚政策资深研究员后藤志保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security issue right now, there is somewhat of a relief amongst the establishment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with the capital E precisely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从安全角度来说，对美国国会对建制派来说，应该可以说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解脱，因为内阁重要成员有体现了持续性，体现正统共和党做法的人来填补，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做法，但是这至少提供了某种可预测性。
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宣誓就职之后，立刻访问日本和韩国，让这两个盟友放心。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也将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因为川普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一月底的一通不愉快的电话变得有些微妙。不过，汤森认为电话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并不大，因为随后两国高层的交往都带来了积极正面的结果。毕晓普本人二月初就出访了美国，与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人举行了会晤。副总统彭斯也打算四月份访问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毕晓普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民主和维护民主体制的重要性，他呼吁东盟国家一起捍卫民主以及民主体制。他还告诉中国，如果中国拥抱民主，将会更大实现自己的经济潜能。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表示，俄罗斯尽可能的避免让中国仿制武器，而中国呢也很难掌握关键的技术，比方说中国到现在没有学会生产步枪枪管，由两国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智能手机合作也不顺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说，在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过程中， 俄罗斯在合同条款中尽可能考虑避免让中国仿制俄罗斯的武器系统，然后再卖到其他的国家。中国是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是让俄罗斯最为头疼的是中国仿制问题。一家俄罗斯官方媒体曾经报道，在珠海航展中，中国所展出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俄制武器的翻版，或是在俄制武器基础上发展出来。军事评论人士克鲁特琴科说，如何阻止中国仿制武器是俄罗斯与中国武器交易中考虑的关键问题。他说，俄罗斯日益感受到中国武器的竞争压力。克鲁特琴科说，随着中国国防工业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能力不断提高和扩大，俄罗斯会遇到更加激烈的来自中国的竞争，这不仅集中在战机领域，竞争还将会波及到海军装备、反舰导弹、其他各种类型的导弹以及坦克和反装甲武器等。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红旗九防空导弹很多地方仿制了俄罗斯的导弹，在几年前土耳其购买防空导弹的投标竞争中，红旗九曾击败俄罗斯、美国、法国等国竞争对手胜出。中国红旗九防空导弹成功打入北约国家的武器市场，当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但后来土耳其宣布放弃同中国的红旗九导弹的交易，转而寻求购买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齐梅佐夫最近对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表示，俄罗斯可能向土耳其提供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的贷款。俄罗斯财政部目前正与土耳其围绕贷款问题谈判，如果贷款问题能够解决，双方将签订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中国与俄罗斯最近几年所签订的较大规模的军火交易合同包括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苏-35战机已经开始交货，俄罗斯已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但在这两笔交易之后，中国是否还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成品武器装备引人关注。中国目前从俄罗斯采购较多的装备还包括较难仿制的航空发动机以及其他的俄制武器的零部件等。军事分析人士说，从中国所列出的武器采购清单来看，中国想掌握关键技术并不容易。同时是普京亲信的切梅佐夫说，前苏联曾经帮助中国建厂生产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但中国在生产了步枪几十年之后，至今仍未学会如何制造枪管。他说，中国步枪枪管的材质不好，即使能从俄罗斯购买到材料，但真正掌握枪管的制造技术也绝非易事，所以中国步枪有时被称作一次性使用枪械，射击之后就被扔掉。俄罗斯总统普京几年前访华时，曾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示了俄罗斯开发的高科技产品犹他智能手机，引起习近平的兴趣，两人决定在这款智能手机领域展开合作。犹他智能手机被称作是世界上第一款拥有双面屏幕的智能手机，俄罗斯技术集团是这款智能手机的主要股东和开发商，但切梅佐夫现在指责中国对合作已经丧失兴趣。切梅佐夫说，俄罗斯虽然已经开发出第三代犹他智能手机，但作为这款俄罗斯手机的主要合作伙伴，也是这个合作项目的主要股东的中国却不想继续拨款投资，导致这款新式手机至今不能投放市场。经济学家伊诺·杰姆采夫说，俄罗斯开发智能手机遇到挫折，但现在却把失败解释成为中国没钱投资俄罗斯的高科技产业。俄罗斯技术集团是中国与俄罗斯在军火交易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这家国家控股的财团控制着俄罗斯的主要军工和民用企业，包括直升机、各种导弹、航空发动机、精密机械、汽车等。著名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生产企业也归这家集团拥有。拥有少将军衔的切梅佐夫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 普京当年在东德为克格勃当特工时，钦梅佐夫当时也在东德为苏联的安全机构服务，两人携带家庭同住在同一栋公寓大楼里，是邻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讲述甘肃右派劳改农场人间惨案的纪录片《夹边沟记事》，制作者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小明最近表示，他本人不仅受到多次约谈，当局还调查跟骚扰他拍片采访过的受害者家属。艾小明表示，在过去几次夹沟边，他眼见白骨被抛弃裸露荒野的他不会恐惧，希望受访者也不要害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采访报道。
总长近七个小时的夹边沟记事今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时，无法出席的艾小明教授3月13日在微博上发文表示，为夹边沟记事影片已经第五次被约谈，但已无话可说。不过令艾小明不安和气愤的是，有公安去受访的遇难者子女家中调查是否收到过他寄的光碟，而他的当事人刚刚脑中风还没有完全恢复好。艾小明表示，给他采访过的人寄光碟是他作为作者的道德义务，既表感谢又求指正，也为存念。但你们调查让年衰体弱当事人紧张不安，多少痛苦记忆浮现，又怎能没有后顾之忧，没有恐惧。艾小明强调，他不希望当事人因为他的采访而受到迫害，担心受怕，活在恐惧中。他宁愿他的当事人指认是他的错或者他的罪，而57年所发生的不就是这样吗？然后就被妖魔化，被侮辱，审判，送夹边沟。据悉，艾小明近期因《夹边沟记事》一篇受到当局很大压力，限制重重。记者连续十几次拨打艾小明教授的手机，最后一次终于接通。艾小明澄清，他几天前写的不是什么公开信，只是微信上的一点感言。不过他不能接受采访，电话随后中断。
我现在不能接受采访，那我也没办法，这个只能是以后再说。
不允许您接受采访是吗？85岁的北京知名老右派任重，在艾小明拍摄《夹边沟记事》过程中曾给予协助，在该片香港首映数天前就来到香港，特地出席首映式，并在放映后与观众交流中表达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心声，希望为争取中国自由民主和公平公义努力。记者星期四下午经过多次拨打才接通任重老先生的手机，他表示他从香港返回北京也被找谈话询问情况。
这两天艾小明教授啊，在网上发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些他采访过的一些夹边沟记事这个家属啊，受到警方的调查，所以我回来以后
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我回来以后，一下火车，就有人在火车这车厢门前等我。就是回来以后呢，第二天又有两个人来问我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啊，这有这个情况。
都是北京的当地的警察吧？
对，维稳办。
哦，维稳办的哦。
对对对。
50岁开始学习拍摄纪录片的艾小明教授，从2014年4月起用了20个月，采访过近60位夹边沟劳改农场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以及当年的管教干部和他们的子女等，用镜头记录和还原夹边沟数千生命明灭的历史和真相。从1957到1960年，当局把3000多位右派分子送到甘肃河西走廊酒泉夹边沟荒漠戈壁地带强制垦荒，粮食定量根本不足的右派分子们经历了罕见的饥荒，吃尽了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甚至发生了吃人的惨况，几千人饿死、病死、虐死，少数人逃离，最后只有几百人幸存。夹边沟惨案数十年后， 大批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亲人的遗骨和历史，他们几经努力在夹边沟建起的纪念碑也被砸碎。像文革一样，反右近年也成为敏感历史。艾小明多次在夹边沟拍摄过程中遭遇当地阻拦和跟踪，并受到公安和校方的约谈。在中国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后，1992年经香港黄雀行动营救逃到香港后，辗转到美国的美学家高尔泰也是夹边沟的幸存者。2004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高尔泰的自传式散文集《寻找家园》，揭露了他所亲历的夹边沟地狱般的残忍细节，引起强烈震撼。中国纪实作家杨贤惠从2000年春开始在上海文学连载夹边沟纪事多年，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部的夹边沟惨案，书名为《告别夹边沟》。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重新出版，恢复了原名，使夹边沟的惨况广为外界了解。今年是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的反右运动60周年。反右运动始于57年四五月的帮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主要是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建议改进。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的领导地位，于是决定违背承诺，从当年十月展开反击，形成后来的反右运动。尤为荒唐的是，许多单位将定右派的标准简单化、指标化和比率化，造成许多人被冤枉。加上1958年的反右补课，全国约有55万人被划成右派。反右运动70年代末得到纠正，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被摘帽。但反右运动因涉及中共体制，官方至今不肯全面清算这一历史错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遗孀李昭的遗体告别，3月17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尽管官方媒体很少报道，各界送葬者仍然超过千人，现场警戒级别很高。据悉，北京市当局对李昭遗体告别活动加强控制，规定参加告别必须持有请柬或讣告签名，而且是实名签到。很多想要前往送葬的人发现一纸布告非常的难得。习近平跟李克强等中共七常委，还有胡锦涛等上届六名常委都到场致哀，当时只有胡耀邦的少数亲属在场。李昭的遗像下方及两侧分别摆放着亲属和现任七常委献的花圈。据知情人士披露，现任常委余正生、现任常委吴官正、现任人大副委员长、曾经受胡耀邦器重的王兆国以及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等都失声痛哭。送葬人群中有94高龄的社科院离休研究员何芳及夫人、历史学者张立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张民营企业执照获得者姜维，还有原中纪委反腐专家李永忠、曾经遭到薄熙来跟王立军迫害的律师李庄，以向最高层进言反左著称的中共高干子女马小丽等等。几天来到胡耀邦故居悼念李昭女士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原《炎黄春秋》杂志社老社长杜导正、原毛泽东秘书李锐、离任副总理田纪云和曾培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以及陈小鲁、宋彬彬等红二代知名人物。有送葬的群众表示，悼念李昭想起了胡耀邦。1986到87年的学运期间，垂帘听政的中共元老邓小平废黜提倡开明宽松政治的胡耀邦，改用另外一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高校学生自发走上街头悼念。
后来发展成学生跟市民争取民主的大规模运动，导致邓小平钦点的江泽民上台和赵紫阳因为知识动乱而被罢免和软禁十几年。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呢，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